大家好，欢迎来到新一期的《不可思议》，我是灿灿。
我是阿瓜。
这期节目呢，我们有一本赠书。
本期节目特别感谢后浪对我们节目的大力支持，我会在评论区抽出蒋方舟的新书《主人公》。这本书呢是蒋方舟特别谈论文学的一本书籍，它里面对于很多有名的文学作家都有一些很特别的解读，我们也正在读这本书，然后这一次呢也会在评论区抽出幸运的听友，然后以后的这本《主人公》的纸质书。
谢谢后浪。主人公呢，其实这个名字是取自于说蒋方舟觉得他在看书的时候，他是唯一的主人公，是那个被命运眷顾的人，是那个把所有困难都当成磨难的复杂的英雄。因为其实蒋方舟算是比我们稍微大一点点点的同龄人，然后我觉得我是看着他的这种成长经历长大的一个，就跟他同时长大的一个。小孩儿，对，我刚想说小孩儿，觉得也不太对了，是的，一个读者。然后其实他有一些作品，就是叫我承认我不曾经历沧桑啊这些。我觉得其实读主人公的时候，我能够感受到，就是他没有特别的说在卖弄自己的人生经历或者什么内容，而是真的从一个语文老师的角度来写，说我怎么样给你介绍我的这些作家。然后呢，他其实把每个作家都有一个大概的分类，比如说写女性的，就是以伍尔夫为代表，她没有一间就是自己的房间这样的一个部分标题，然后下面都是讲女性作家，比如说讲勃朗特姐妹、伍尔夫、李清照啊这些人，然后最后还会就是讲完他们的经历之后，还会写一篇说不能和聪明的女人在一起的理由，就是会有一些自己的小文学评论在。我们就讲主人公的时候，其实有很多小说嘛，待会儿也可以请阿瓜介绍一下一个具体的，就是关于一个小说家的例子。其实我在读这本书的时候，我能够感受到，因为我们虽然是非常喜欢阅读，就当然我们之前也聊过，就是不要把自己的爱好跟别人的专业相比嘛，因为我们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就是纯友情饮水饱那样子，然后就会自己去做很多在边界之外的一些探索。但是我知道，就是蒋方舟老师他其实是比较科班出身的一个文学学者吧，所以他在写这些作家经历，包括他们的生平，他们的小说写了些什么，包括最后他的一些感想和延伸的时候，我会觉得说他确实在这件事情上做得挺深的。然后我读的时候也像在看一个一个的小短片的播客，然后我就会觉得说我读完这本之后，对我自己做播客也会有一些新的启发。其实我们在做阅读节目的时候，有很多就是分散的点，比如说在经济上做一点，然后在文学上做一点，小说上做一点，在心理治愈啊、个人成长上做一些这各方面的内容。但是其实我觉得从单纯的一个阅读类播客而言的话，从文学这个角度上深挖还是挺重要的。那接下来呢，请阿瓜给我们分享一个就是关于他读这个书的一个具体的例子吧。
我们最近也做了一系列春季的节目，从前面的上春山到吃春食，到这一期的在春日读书，我觉得这就是一个非常完整的过程。对，因为我读蒋方舟的这一本《主人公》的时候，我是先看的序，然后再看的目录嘛，我发现他是就很多有名的文学作家去做一个专题一个专题的分享，我就挑了几个先读一读，然后我第一个挑的就是卡夫卡，所以我读下来的话，觉得这本书像是搭配文学阅读的一个论坛，就是有一个人他已经发了一篇质量很高的帖子，然后你再去读的时候，就很像是在看别人对于这一个作家和他作品的一个评论。我觉得特别有意思是他说卡夫卡是第一个在小说中取消了因果的人，我觉得这个结论是非常玄妙的。他举了一个例子说，卡夫卡在《变形记》里面，他把主人公格里高尔变成了甲虫。一般的套路呢，就在我们想象之中，如果一个人突然变成了一个不那么让人讨喜的生物吧，那一定是因为他做错了什么事情，或者受到了诅咒。但是呢，在《变形记》里面，这个事情就是毫无原因的，格里高尔就是莫名其妙的突然变成了甲虫。然后蒋方舟认为呢，他看完文是觉得格里高尔什么都没有做错，但是他就变成了一个甲虫，就没有因果。我读完之后，我觉得 卡夫卡的作品你其实是可以结合他本人的一些人物性格，就他本身那个人的性格，然后和他就是人生中的一些经历去看的。我觉得卡夫卡他其实是有一种特别强烈的自虐倾向的一个作家，比如呢他热爱写作，但是呢他就不愿意去找一份能够专心写作的工作，不像余华他就会去找一份说我就完全不需要上班，我有很多大把的时间可以用来做我最喜欢的文学工作的。
我现在就很想去考余华老师的研究生，凭一己之力让余华老师去上班。
你真是一个有梦想的人。然后说回卡夫卡嘛，他就不愿意这样去做，而且他也要求朋友在他死后把他所有完成的作品付之一炬。我觉得这有点像《月亮与六便士》中最后主人公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在荒岛上完成一幅真正意义上完美的作品，最后又将它付之一炬嘛。我觉得这个是有一点像艺术家通向世界真相的最后一步，就足够真实，就充满了意味和惊心动魄的一个动作。而且你返回去看卡夫卡这个人，他求婚信，就是他有一个事情，他写了一封求婚信，真的是很搞笑。卡夫卡的求婚信里面他是这样说的，现在你想一想，菲利斯就是他想要求婚的对象，婚姻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的变化，每个人将失去什么，每个人将会赢得什么，我会失去我大多数时候都很可怕的孤独，赢得你，我爱你超过所有人，但你会失去你迄今为止几乎完全满意的生活，你会失去柏林，让你快乐的办公室，女友们，小小的娱乐，失去嫁给一个健康有趣的好男人，生下健康漂亮的孩子们的前景，你只要想一想就会很渴望，用这些不可低估的损失换来的是一个生病、孱弱、孤僻、沉默、悲伤、僵硬、几乎绝望的人。因为这个人他就本身是特别拧巴的一个人，但是呢又让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很能体现正常人类最深处的那种自毁倾向的一个表现。比如我之前嘛，如果我下巴上长一个痘痘，平时我百八十年我都不会去摸一下我的下巴，但一长痘痘我的手就会各种意外的就重重的戳到我下巴的痘痘上，就痛得要掉，搞笑。因为这个人他就本身是特别拧巴的一个人，但是呢又让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很能体现正常人类最深处的那种自毁倾向的一个表现。比如我之前嘛，就是我如果我下巴上长一个痘痘，平时我百八十年我都不会去摸一下我的下巴，但一长痘痘我的手就会各种意外的就重重的戳到我下巴的痘痘上，就痛得要掉眼泪的那种。我就觉得好像我潜意识里面就真的是有一个自毁倾向，就是我哪里痛我就要无意识的去怎么弄一下它让它更痛这种。但是我反而觉得呢，这种在卡夫卡比如变形记这一类作品之中看起来的无因果，是卡夫卡他本人这个作家他是那个因，因为他预设了一种压抑的人生，所以他想要反抗的但是又很别扭，他知道自己给自己预设的一定是一个灰色的结局，那么在开头或者过程中他杂乱的一些设置啊和主人公无助的反抗，不论他做什么其实都会迎来一个失败的结果。比如说变形记里面他主角格里高尔他是一个小销售嘛，他每天就连轴转的工作，被经理当狗一样的使唤，就累得要死，在老板心中也没什么分量。比如说他以为他很重要，就第二天他有一个什么重要的客户要拜访啊，然后他有一系列的工作安排还没有完成，但实际上经理找到他家的时候他已经变成甲虫好一段时间了。所以就是他真的变成了甲虫，他经理都没有在很短时间内注意到少了一个员工，他应该其实也知道自己就很卑微的定位，或许潜意识里面他也是想要引起注意嘛，想要突破，然后被上帝听到了，上帝就实现了他的这个愿望，就把他变成了一个甲虫，他真的引起了所有人的注意。不过我觉得这个实现的方式就似乎像是那种实习的上帝安排的，比如我们之前不是一直说那个雍和宫很灵嘛，就求财的他出门就会被车撞然后拿一大笔赔偿，然后求事业的从雍和宫出来那一天就一直加班加到大年三十。就卡夫卡这个黑色幽默就很像那种神会实现你的愿望，但是呢是以你完全想不到的方式。对，所以这也是一本就特别有趣的文学谈论的书籍吧，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是的。然后我们在读这本书的时候，就感受到说是春日读书嘛，刚好读这本书就像参观世界文学的这种森林一样。然后有一个语文老师作为导游带着你去参观。那我们这次其实也想分享一下我们在生活中最近做的一些春游的经历。比如说我这次首先就是刚好完成了我今年的一个爬山大目标，我这次终于爬完泰山回来了，在一季度末的最后2天
此
完
处应
成
有
了
掌
这个，
声。
真的，我还是觉得谢谢你鼓励我嘛，因为你作为一个山东媳妇儿，我在这件事情上，我觉得我真的问了你很多，包括李
对，
老
然后
师也
每
给
次
了
都
我
拒
很
绝
多，
你。
给了我很多就是爬山的建议，就包括李老师那天我们在就是我们几个人的群里面，他作为山东人，就在你的这个引导下，就给我做了很多就是什么你爬山就不要夜爬呀，你也看不了日出啊什么什么的那种，就特别当地化的一些建议。然后我这次其实去爬泰山之前呢，我来听了很多我们的播客软件上面关于泰山的播客，其实我觉得好像专门讲就是去泰山或者去阳朔的好像不怎么多，所以我就觉得说，那我肯定要记录下来，希望后面如果有能去泰山或者我们后面提到的其他地方玩的人，在旅行前听一下，会觉得在旅途中有一个陪伴。那说回来，就是说我今年想去爬泰山立了这个 flag 的一个发心，就是首先呢，我过年期间是一直在爬山，这个大家是知道的，所以这种亲近自然的生活和锻炼，包括其实我去年就开启了越野跑这个大门。当然，我越野跑很菜的，就是我不具备越野跑的能力，但我去体验了一次越野跑，然后我就觉得在这个过程中，我发现其实爬山和亲近自然让我觉得特别有生命力。过年的时候，因为我是一周5天都在爬山，然后我就觉得自己整个人就是体质也变好了。然后过年期间，首先就没有长胖，在登上春山的时候，突然萌发出一个今年的愿望，就是想去爬泰山。在小红书上，因为过年也没啥事儿做嘛，就在搜爬泰山的事情，然后就搜到一条，就是说爬完泰山，一个女生瘦了16斤。当然，就是也有说，对，就很心动，就会觉得说，其实我真的觉得，我要是瘦16斤，以我的身高的话，我这体重就挺好的了，就好像也，我这个身高也没有几个人比我要是瘦16斤更轻的了，我就觉得很开心，就很期待，但是就没有达到吧，因为我现在完全不觉得我瘦了16斤。也有人就是去说了，爬完泰山之后就是水肿，反而变胖了的。但是我当时就想着说，本身爬山这件事情我又喜欢，就抱着这种快乐减肥的心情，我就去做了这么件事儿。然后，但是其实在整个过程中，我这次爬泰山就是上山是全程爬，然后就是从红门到中天门到南天门，就是一个经典的徒步线。因为我去的时候刚好赶上清明节前几天，从中天门到南天门那一段的那个缆车是在修还是怎么样？就反正就是有很长的一段队要排，要大概排2个小时。所以我盘了一下，我就还是直接走下山了。所以我就是爬的比我预计想爬的要多一点。但可能因为我最近在做这个上海半马的这个训练，虽然我也是个跑渣，然后我最近还在小红书，就是为了鼓励自己训练，还在记这种就是倒计时 vlog。然后我 vlog 下面的评论都是说，都问完我配速之后就说：“哎，你加油，你不要放弃。就是感觉还是我连我跑完那天的标题都想好了，就是说看我浑水摸鱼的跑完了上半马。对，然后就是可能因为最近在做这个训练，所以我其实整个过程中是累的，但是我没有特别的累。然后我就在想说，就是我能不能瘦16斤这件事情，我就在想，可能我就处于一个在对于更胖的我来说，我已经瘦了16斤的这个体能状态里面，然后我如果要更轻一点的话，还是要做其他的锻炼。然后这是一方面。就是快乐减肥，还有一个就是刚好是过年期间嘛，所以我就跟家里人聊，然后说，哎呀，我最近就爬山什么的，因为我们都爬完我们老家那森林公园，就是一个家庭的习惯，就大家都爱去爬山，然后我们当地人也都很爱去爬山，甚至你在山顶上就能看见那种很小的小朋友，然后小朋友爬山其实是不累的，因为他们对世界有旺盛的好奇心。而且我觉得爬山就分心力类和体力类，就是体力上其实 我觉得对我来说，或者可能对大多数人来说，不是那么的容易累的，但是心力就很容易不够。就是你做这件事，你觉得无聊了，我不想做了，我没有好奇心了，就是所以我跑步，可能你跑完十公里，你也没有体力上没有那么的累，但是你就不想再往后跑了，你就觉得哎，差不多得了今天。然后我觉得就是对于小朋友爬山来说，他们体力确实也很旺盛，就 一天到晚就是哭哭闹闹的，但是他们的心力是无限的，就是他们不会觉得这件事情无聊，就对世界有那种旺盛的好奇心，所以在山顶上我觉得能见到很多的小朋友。话说回来，就是说我在我老家那爬山的氛围下好，就得到了我外婆的鼓励，然后我就回家跟外婆说我今年想爬泰山，然后我外婆就没有，就不是那种哦你要爬泰山好厉害那种外婆，她是哦泰山我去过，我觉得你可以去，它不难的。然后呢我就跟我几个姨妈说了，然后我们姨妈也是说哎，就是说哎，泰山的话你可以，如果实在爬不动的话你也可以坐索道，而且那上面也有住宿啊什么的，你要实在不行你就晚上住一晚上你再下来，你想爬完一定能爬上去的。然后我当时就觉得这种家庭教育的风格真的还是蛮好的，就让我觉得在我们家爬泰山不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就尽可以去做。当然我爬完泰山回来，这次清明节也回家了一阵子，然后就跟我外婆聊，我后来就跟他们复盘了一下才知道他们是一直坐缆车坐到了南天门，就是可能我在上山的六个小时过程中他们就是坐缆车上去的，然后再爬了一小段路到玉皇顶，所以他们认为自己爬上了泰山。那我觉得就是整体的这个就是精神劲还是挺好的，觉得非常可爱。这次呢我是一开始没有想在一季度末就去爬泰山这件事儿，我因为本来是一个今年的目标嘛，一开始特别纠结，但刚好这次就是季度末的时候我在新工作上第一次出差，然后出差去山洞，然后我从来没有出差去过山洞，我就盘了一下，决定用沉浮实验的这个态度来完成这件事情，就 surrender。因为刚好我去被安排在这个时间去山东出差，然后刚好又是在周末，又是一个放假前的高峰，然后冬天又刚好过去了，也没有那么的冷。刚好这阵子我一开始是觉得说我爬泰山要作为一个年度目标去完成，因为我得有系统的训练，我得先把周围的一些小山给爬完了。但这阵子我刚好是为了我第一次的半马在训练跑步嘛，所以我的体力应该是能够完成的。然后因为这阵子我周末也算比较空，所以我就想周末做点事儿能让自己打起精神来，所以我就觉得说这一切都安排的还挺好的。然后我当然在实际上山前一天我都没有完全想好我要爬山这件事儿，但是在我出差青岛之后就盘了一下，觉得嗯，我今天精力顾得过来，就当天赶紧买了票去泰山在的那个城市叫泰安嘛，然后就买了高铁票去，然后晚上就直接就是去山脚，就靠上山口红门旁边的一个民宿住着，然后就第二天睡醒了就直接拿着几个能量棒就去泰山了。这次就感觉说爬泰山的时候就觉得好像越有名的山真的就是山顶相见的人会越多，而且跟大家介绍一下，可能很多听友也知道，就是泰山它大概是单程上到山顶，从红门上山那条经典徒步线的话大概是要爬4到5个小时，然后呢到中间的时候是有一个门叫中天门，然后到山顶有一个门叫南天门，然后最顶上那一尖尖大概是300多米的一个距离吧，一尖尖就从南天门就是到玉皇顶，然后玉皇顶就整个泰山的顶，也是我们的5块钱人民币封面，所以我这次感觉连上我的阳朔也是一个人民币封面的这种旅游之旅。其实从红门到中天门就到这一半的过程中，大家走路的人在这个季节虽然也算不是特别的旺季哈，也是挺多的，但在这时候你不知道有多少人就可能走一半散散步就下山了，就不会有这么多人陪着你走，也没有这么多人就是觉得说有毅力一定要爬到玉皇顶。但是从中天门到南天门的时候就是要经过两段路，一个叫大十八盘，一个叫小十八盘，就是它非常曲折，但是是一条能够从南天门到从中天门望向南天门是你可以直接看到的一条很长很长很长的路。然后呢它之所以叫十八盘就是弯弯绕绕的，可以看见很多很多台阶上去，那段路是比较磨人，而且其实台阶是比较高的。 我去爬泰山之前看网上很多攻略说泰山专治各种嘴硬，然后就感觉说到上面你就再也不会说自己啊就体力好呀或者什么的。但从中天门到南天门最后的那一半路，可能是因为刚好索道就是也在维修啊之类的一些问题，所以那段路上是人非常多，但是没有人，基本上没有人放弃，就我感觉大家那时候都已经可能爬了3个多小时非常的累了，就我到山顶可能爬了4个多小时，那时候就真的非常的累了，而且你可以看见就是那条路你就是走不到头，因为其实泰山之前李老师也建议过一段路叫夜爬泰山嘛，很多人是爬到泰山顶上然后第二天上午就看日出，对，这个特别有名，然后泰山顶上也都是租棉袄啊什么的人，因为大家都是晚上去那儿看日出，甚至我一出高铁站，当时晚上10点钟，高铁站门口好多出租车，然后好多那种就是黑车啊之类的吧，就问你说你现在要不要直接去泰山，我当时就是算了算了，就是可以但没必要，然后就是当时没有觉得说要去看日出的这个行程啦，所以就是白天去爬。到那段顶上的时候，就是晚上爬的时候，其实会有一个好处，就是我看别人分享，就什么叫做你在很困难的时候埋头苦干蒙眼狂奔就是了，就你不要去想这条路你到底走起来会不会累，就是什么时候走到头，你很多时候就是你把头低下来然后把你的活干完，就蒙眼狂奔，把你的眼睛蒙起来往前跑就完了。就是说晚上夜爬泰山的时候比较容易上山顶，因为你就不会经历就是白天就我刚才描述的从中天门能直接望到南天门那条路你觉得自己根本走不到头的那个情况，就晚上的话你可能就只能看见脚下的每一个台阶，然后你就一格一格的往上走，其实你走2个多小时你就走到了。
我发现你选的攀岩也好然后夜爬夜山也好好专注当下，因为确实看不见远处的路。
对对对，我当时觉得你这个总结特别好，然后我觉得确实是就是让人非常活在当下，然后就是有一种冥想修行的这种感受吧。对，但我没有夜爬泰山，我是选择白天的，因为我后来就是去听了一个讲泰山的节目，泰山周围有很多字画呀什么字啊什么的，你作为一个喜欢就是阅读的人的话，你可以看见很多的诗词和古迹在旁边写着，因为它确实是一个文化高峰。还有就是因为我自己一个人去爬泰山嘛，他们说好像就是道边上有一个道士的干尸风化成的雕像，我当时想着晚上还是有点害怕的。对的，就我觉得我要是不知道爬过去了也就爬过去了，但是我知道了这件事情之后我就不想晚上去爬了，所以就还是白天去，然后确实也看到了很多字画，很有收获。而且我觉得就是爬泰山上山应该是14公里的路吧，然后我就觉得说它其实真的做得挺好的了，就你一定要做这么长的一个爬山山的徒步的话，在泰山是最好的一个选择，因为首先呢它那边氛围很好，然后又都是台阶，没有什么像什么徒步啊或者那种野爬一样你要去就是连手带脚一起爬的地方，没有什么特别危险的地方，最多就是台阶陡一点，但它都是非常好的台阶。然后其次就是泰山那边的物价真的很良心，就是我看很多攻略就是说你不用真的去自己带登山杖或者是说去买很多水背上山什么的，因为那边可能登山杖5块钱2根，就你在山上直接买5块钱2根，甚至你在路边上捡树枝或者是说就是别人下山了之后不要的登山杖你就可以直接捡来用，矿泉水的话就在山顶上卖，就快到山顶上卖也就是3块钱到5块钱1瓶这样子的价格，所以就特别的良心。然后我就觉得其实爬山这件事情还是挺反消费主义的，因为 我一直觉得什么越野呀、或者什么你还是要有一些装备什么的，但是其实去爬我们这种著名景点人民币封面的景区的话，其实好像就真的就是像他们说的一样，你平时不习惯用登山杖你就别用了，你在山脚下5块钱2根你就能直接买着用。然后我就觉得说它是一个挺让能让你就是关注于自己到底能不能爬上去这个本身的。而且就是说从就是除了说虽然不能夜爬，你到 那个中天门，就是那个中间的中，到那一半的中天门去望南天门的那一段，确实整个路途是很绝望的，而且路途开始很拥堵。我估计可能有些人就是坐车上山，然后上了一半之后就从那一半上去，或者是说在山顶上玩了一圈然后下来，就是特别拥堵。但是到那里之后呢，大家都是在互相鼓励。其实从中天门到南天门中间还有很多那种小牌坊的门，就名字也很有趣，就叫什么登仙路啊之类的，就感觉就是在山顶上感觉会有一些什么，就是神仙要来给你颁个奖之类的那种，就特别的可爱。但是在就是你爬山的过程中，就虽然我是一个人去的，但是就经常有周围的人，男生女生就给我鼓励，就说哎呀加油，马上就要到顶了。然后其实大家都是游客嘛，就是你没有看到那个南天门那个门的时候，你不知道你要到顶了。然后就是感觉，但旁边的人就会说，哎，我们看前面那个是不是南天门，是不是走完这一段就已经结束了，那我们就赶紧加油往前走那样子。我觉得那个氛围特别好。
你确定他们不是自己给自己自言自语的鼓励吗？
有，就是有互相说话，对，也有给自己的鼓励。Oh. 然后我觉得那种自己的鼓励也就是特别氛围很好，就让我也挺感动的。我觉得就是整个，哦，就说完那个泰山两边物价也还挺便宜，周围都有补给啊，你不会就是什么能量不够就倒在路边之类的。然后就是说他一直都有同行的人，所以即使白天一个人去的话，你也不会觉得特别的危险或者孤单，就不会说你走到一个深山老林就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那种，你就觉得哎有点害怕那样子。就泰山真的没有这种情况，就至少白天是没有的。所以我觉得，不过听说晚上人更多，因为大家都在山顶上穿着棉袄等日出。所以我觉得那个氛围还是挺好的。哦，我后来就是到了，就是下山到了中天门，就实在走不动了，然后就坐了他们的那个大巴下山。然后下山之后到了他们的那个村里，就开始吃一个菜叫泰山三宝。那边菜也挺实在的，可能是因为真的就爬了五多小时就特别累了，然后吃东西也觉得很香，就感觉那边的菜也就是跟我们江西的菜一样，很当地种的，然后很新鲜就拿来吃了。然后泰山三宝这个菜我觉得可能有点专门针对游客，但是又有一点就是小巧思在，就是泰山三宝它其实是一个青菜豆腐汤。然后我就说，那你泰山是哪三宝呢？他就说青菜和豆腐，我看见了两宝。然后老板娘就跟我说，第三宝是泰山的水。
Oh.
我当时整个人就惊呆了。说虽然这道菜也不贵，但是我觉得你这个心思很有东西。
逻辑闭环了。
对，逻辑闭环，这个就是我感觉就是这是我一季度完成的一个很大的那种体能突破。然后其实爬泰山那天我本来是要跑我的那个就是准备半马那个16公里课表的，但是我想着说泰山本身我上山下山差不多也14公里，然后再加上它有这个爬升的这个过程中其实也会比较累，所以我这次其实爬完泰山之后回来休息了几天没跑步，但是我在跑步的时候就突破了我之前的最高配速，虽然我配速真的也就挺慢的，但是我确实突破了我的自我，就还挺开心的。
训练有用哎。
对，就是确实是有用的，虽然我现在还没有称体重，我本来心想说今天节目前称一下体重的，但是就没关系了，大家如果就是我后来没说的话，如果我后来没说的话大家就别问了，省得尴尬。然后我想着就是说应该是有体能上提高，我觉得应该没有轻特别多，但我能够感觉到自己的就是大腿啊什么就确实会变得更有力量一些，感觉是一个更想要的体能状态了。
嗯，
对，然后这个就是我的泰山春游，
真是不错。
我知道，就是看到李老师发的你去泉州的照片特别好看，就那种就是今生簪花来世漂亮的一系列照片，我觉得特别的，就你好适合。
对，因为我们又分开旅行去玩，我说我跟你啊，我跟李老师在清明节的时候就去了泉州，整个泉州的行程其实也特别休闲，就整体来说是一个 city walk 加泉州簪花的一个体验，玩的也特别的，就是怎么说呢，就是特已经特别的那个，没有什么特别的。 就是什么火去体验了一下什么，然后那个簪花那个体验特别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自从赵丽颖和毛晓彤去巡捕的渔村簪完花之后，因为它那个造型特别出圈嘛，就一整个把那个簪花就头上有花的那个造型就带火到了全国。我那天去到巡捕的时候，就是相当于泉州它是一个市，巡捕的话是在离它老城区，它老城区在西街那边，离老城区大概10公里的一个地方。然后巡捕呢，它原本就是一个渔村，那个村落一直到现在就是它隔一条街就是大海那样子。然后我们去的时候，那个司机师傅就跟我们说，说巡捕那个这个地方就几年前5年前说还是卖鱼的，然后现在全是卖写真的。我们去到那边就是超级夸张，他巡捕那个渔村呢基本上在建筑上还是保存了之前的风貌，只是说可能里面的店换了，现在全都换成那种写真店嘛。他那个村落就是那边的人是习惯用那个生蚝的壳去垒房子，你知道吗？他们那个房子的墙壁你可以看到，就是生蚝的壳还在上面保留了它非常非常原始的那个形状，所以它那边是叫以花为簪，以蚝为错，然后那个错呢就是他们那个房子的那个意思。所以你去那个巡捕渔村的时候，其实还是能看到它很多原来的风貌，只是说因为现在它就被我们这个外地来的这种巡捕渔女占领了，你知道吗？就是你一进去里面，几乎所有的女生，真的是几乎所有的女生全部都是头上簪花的，就很像一个流动的花园。所有人你一进去就大家都是就打扮得很漂亮，然后头上都簪了个大花，就比春天还春天。然后我当时因为簪花其实是一个已经就特别商业化的一个东西嘛，但是我有在想，就是为什么就巡捕渔女她会想要簪花。当时我自己脑海里脑补的是因为可能他们就是在海边生活嘛，是不是要下海捕鱼这样子，你知道在海边生活可能就对人的皮肤本身不是很好，然后特别又是一种在岩石的环境里面，我在想他们是不是因为可能头发什么或者皮肤也没有办法得到很就是很好的护理。但是呢，大家对于美好生活的渴望和对于漂亮的追求都是一样的，所以他们在平时的时候就会喜欢用茉莉花做耳环，然后呢在头上簪很多漂亮的花环，就是仍然是很热爱生活。对对对，虽然说现在很多人会说就是去到巡捕那边你去做一个巡捕渔女那个妆造嘛，都通常是头上那个花已经变得很大，然后会分好几层，已经不是原来巡捕渔女最传统的那个样子。大家去拍照的时候因为要上镜好看嘛，可能渔女穿的衣服本身是那种特别简单的，可能就是一条裤子然后加一条短袖嘛，可能盘扣的那种短袖。但现在大家就会穿那种有点像都有点像结婚时候的晨袍，然后包括明星的汉服。然后这个原因呢，我其实有看到一个在那边开写真店的老板，他们说一开始也是想做那种特别传统的渔女的造型，但是发现他们渔女原先穿那个传统的服装，然后甚至包括说一开始赵丽颖他们去穿的时候就比较简单的那种旗袍的妆造，其实上镜的时候不是很好看，所以他们为了让来这里的小姑娘都能够拍得高高兴兴，然后拍到自己很漂亮的照片，就做了一系列的改进，然后发现可能明清制的汉服搭配他们后期改良的那个大花头特别的上镜，然后呢他们就最后就形成了这一套现在特别流行的那个妆造，你知道吗？
嗯，真的是一种颜值经济。
对，
但我觉得你说那个生蚝的壳可以垒房子这一点也好神奇。
对呀，我觉得那个还是因为我们去的时候它其实已经不是一个景点了，它真的完全就是所有人在里面都是为了拍照和纪念，你知道吗？就这种巡捕渔女啊什么或者是簪花照，你真的小红书一搜一大堆。
对，量产的。那跟其实我去阳朔拍那个旅拍的时候也是，就那个20块钱人民币的那个封面，真的就一排渔船、哦、一排渔船，然后一排竹筏，然后每个竹筏上都有一个古装的小姐姐。
是的，超级夸张。然后我要去那个渔村里面，他一开始 就是火的那个造型嘛，就赵丽颖在那里，然后有一个可能年纪大一些的巡捕渔女在帮她去簪花，然后就拍了那样一个就是静态的照片，但是可能体现的是簪花的一个动态。然后那一个阿姨呢，她现在还在那个渔村里面，但是呢她现在跟人合照要40块钱。对，所以它其实现在里面特别商业化，但是我觉得对于就一个地方的经济来说其实是一件好事吧。因为我去的时候反正我在等那种景点就打卡式流水式拍照的时候，我就跟我那个摄像小哥，我就跟他在聊天嘛，然后他说哇这里的人都赚翻了，一天流水不知道多少，说现在外面一个特别破的小门店月租都要到28000。你想一下一个小渔村哦。而且现在也很多人在讨论嘛，就说那我们去可能巡捕渔村的时候要拍那个簪花照，因为很多女生就想要特别漂亮的去拍一组照片嘛，也很喜欢像今生簪花来世漂亮这一句话和它里面美好的寓意。然后有一些人可能就会说这个事情扭曲了说传统，因为你去的时候可能那些妆造都已经不是原来它最传统的那个样子了。但是我后面就是那几天虽然去的时间不长吧，但是在逛泉州的时候，我觉得你能够这样去说的人，我觉得反而是去扭曲了泉州的文化。因为泉州的文化它有多包容呢，就我去到泉州之后我才知道有一句话叫半城烟火半城仙，然后那句话呢就是说泉州，因为泉州它外来的宗教特别特别的多，所以呢它里面的寺庙呢我觉得是在我目前去到中国的城市里面密集度最高的一个。而且里面的人就是你知道闽南人本身他就对这一块的信仰他就很强嘛，所以他们可能烧那个香，因为他们觉得香是人跟神灵通话唯一的方式，所以他们烧香就会这个活动就会特别的频繁密集。你就会看到因为本身寺在城里面就特别的密集，再加上大家烧香的活动又非常的热情，就整个城市看起来就是那个烟火缭绕的，所以有半城烟火半城仙的这一句话。
哦，真的好浪漫哎。
对，因为我第一个去到的地方就是它老城区的那一块是西街，然后西街的话那一块其实有很多很多的寺庙，包括各种宗教的那个反正宗教活动场所都在那一块，就是 City Walk 可达的那么一距离。我第一个去的是那个开元寺，它是中国的十大古寺之一，也是现在泉州最著名的一座寺嘛。然后那座寺的话其实历史非常久，大概从宋代时候就始建了，然后一直到明代的时候因为地震把它损毁了嘛又重修了。它特别神奇的地方是在哪儿呢，就是因为泉州从宋朝的时候开始它就是一个全国特别特别大的港口，就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所以呢它除了我们就对外贸易这一块之外的话，其实有很多的外国人也会来到泉州这边定居，来的时候他就会带来他们的宗教嘛。所以在宋朝的时候泉州这里呢就有印度教，有基督教，有佛教，佛教里面有密宗禅宗，还有伊斯兰教，有摩尼教。你真的都不敢想，就是在宋朝1000多年前就这个地方古时候就有这么多这么多的宗教。而且泉州的人的话现在还保留了之前对于各个不同信仰的包容程度，他们对于所有的包括上帝啊还有佛祖啊，他们通通都会说佛祖保佑，就是每一个神来到泉州都叫佛祖。
感觉是不同的分公司。
对，而且他们那个开元寺因为之前不是经历了一次地震震毁了嘛，他们在重修的时候你知道他们有多开放吗，就说哎，那既然就是要重修但是可能经费有点不够，那能省则省，他们就把建那个佛教寺庙的门柱，就是它有一个承重柱嘛，那个石柱，它就从一个已经坍塌掉的印度教寺庙里面直接移到了那个佛教的寺庙里面去用。所以你可以看到特别神奇的就是那个寺庙的主殿后面有两根那种印度教的柱子，然后它是跟其他的柱子特别特别的不协调，就它在里面是一眼就能看出来它就不是中国的东西。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国家它那个柱子嘛，我们一般见到的不就圆柱和四方柱对吧，然后那个印度教的它的柱子呢它是16角柱，它就是切片然后切成了16个平面拼起来的一个类似于那种形状。然后呢它那个印度教的柱子上它还刻画了很多印度教里面古老的那种包括毗湿奴的像啊，然后还有他们之前印度教里面一些宗教故事， 而且最搞笑的是它里面有一幅图，里面因为本身印度教它有一些男性的生殖器崇拜嘛，然后它里面刻了一个生殖器，但是给它移到这个寺庙来去用的时候，然后僧人就觉得这个实在是有一点太直白，然后太不好了，然后他就把那个生殖器抠掉了。
哈
对，就把那生殖器的石雕浮雕从上面抠掉了，然后现在他还保留着那一个，就是他抠掉的那个印子还在那个上面。我就觉得哇，真的是你知道那个包容程度可见一斑。而且他进那个寺庙的时候，你会上那个台阶，他在前台阶里面他还嵌了那个狮身人面像的石刻。你就看到他一个佛教的寺庙里面，他体现了非常非常多宗教的融合，包括它里面还有那个佛教里面传统一个妙音鸟，你可以把它理解为就是佛祖的侍从，就在佛祖可能批阅公文累了的时候给他上一些琴棋书画然后笔墨纸砚啊这样的一个角色。然后呢那个妙音鸟的造型呢，就是它有翅膀，就有一点像是天使的那种造型，然后它头上又戴了一个很像古埃及人戴的那种高帽子，就是它一整个、
哦、好神奇。
对啊，就一整个佛教的寺庙里面它融合了非常非常多的宗教元素，而不仅仅是佛教的元素，但是你会觉得说啊，那这个地方的人居然就是这一些他也都能够非常包容的接受，就并不是说啊，你这个东西跟佛教的无关，那我就不让他进这个寺庙怎么怎么样。而且这种地方就是它都是在一件很小的巧思上面，因为当时我们进了开元寺是找了一个讲解的，就那因为那个开元寺它整体的占地并不是很大，如果你只是进去逛一逛的话，可能大概半个小时就能够逛完。它里面的一些宗教里面包含的寓意啊，然后可能我刚刚说那个印度教的十条，然后包括说狼岩上那个妙音鸟的像，就是它融合了哪几个宗教啊，哪几个文化，外来文化这样子的，你是看不出来的。所以我真的特别建议大家，如果去开元寺的话，可以去找一个讲解，然后带着你进去走一圈，给你讲一下它泉州的这个宗教，它的开荣并蓄就是夸张到什么程度呢？就是它有一个专门的关公庙，那个关公庙香火就是超级旺，然后那个关公庙的隔壁就是清真寺，清真寺的在旁边就是一个孔子庙，就他们三个就是并列并排，就挨得很近很近。然后你再往那边再拐一个街角，再大概走个15分钟，又是一个教堂。
好神奇啊！
我真的很难想象，就1000多年前宋朝的时候，我们国家的本土就会有民众，就有中国人他会去信基督教，就比我想就是有一点超出我尝试认知的地方。而且我们那个时候不是很流行说土葬嘛，那大家可能墓碑会有钱的人会修得比较豪华，所以现在他留下来一部分文物，就是以前宋朝的人他的墓碑的上面，但是那个人他是一个基督教徒，他在他的墓碑上就刻了一个就是四个翅膀的天使，然后那个天使形象我们一般在国外的石刻上面不会是看见他就是一个小孩的那比较爱像爱神丘比特那样一个可爱的形象嘛。然后在我们国家那个宋朝的时候，他那个墓碑上刻的他就是一个正面的形象，然后非常的对称，他就是又有一些就是中国的石雕的影子在上面，然后那个天使的下面嘛又有我们非常传统的那种祥云纹，然后我就觉得、
哦、好神奇，
真的是。对呀、啊，就如果
这很魔幻，
那个搭配你如果放到现在来说，你让一个特别传统人去看，他肯定会觉得不伦不类，因为他就是什么的文化的特点都进去了一点。然后所以我就觉得说，在泉州这样一个非常包容非常开放的地方，然后我们再去讲说那巡捕簪花女没有去维持她传统的一个造型，我觉得这真的是对泉州她传统文化的一种亵渎和蔑视。那我第一次去闽南这种地方，很认真的看了一下她的寺庙，发现她那边的那个就信仰就特别特别的浓厚。比如我们不是一直知道像福建那一边沿海的人很信妈祖吗？但是我不知道他们对那个信仰就没有，我一直没有很具象的具体的那种认知，一直到我去泉州那边参观他的妈祖庙，我就有看到他们就好认真的去许愿，然后他那个许愿呢是精确到什么程度，我可以举个例子，他就会说希望什么什么学校高三几班谁谁谁在今年6月7、8、9号的时候考试一定要连中3元， 他的学号是33号，就是
天哪，这个好，这个好具体，这个真的好好，这就跟我上次去葛仙村玩，然后看见一个人说希望我今年能找到对象，我的 QQ 号是多少多少，我当时就觉得你好实在，
对，我就觉得哇，你们真的就是很认真的有在跟佛祖去求这个事情，就是提到
有在沟通
几月几号。我真的就觉得生怕他连学号不说一下的话，他会怕这个愿放到了另外一个同名同姓的人身上。
是的是的，这好有趣。
对呀、啊、所以虽然只去了短短3天，我觉得泉州真的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地方，虽然我在那边玩的也是那种非常网红的流水线簪花，然后再加上一些 city walk， 非常悠闲的度过了3天，但是我会觉得还是有被那种当地的一个非常包容的，包括宗教方面的这种文化有震惊到，真的挺有意思的。
嗯，是的，我觉得听你这个讲起来我都很心动，想去泉州体验一下，就这种特别包容然后又很美丽又很时尚的一个城市。
然后还有就是因为今天我们录制节目的时间是4月8号，还有几天，四天就到了我老家的那个泼水节。之前我们在那个听友群里面的时候，然后有听友说希望阿瓜和灿灿能够聊一下自己的家乡，然后我发现我们两个都没有好好的说去给自己的家乡推一推这种文旅的广告嘛，然后正好
我是不是说过上饶的葛仙村，
对，
然后我还说过你在叫什么，你某一年的木脑纵歌节做的一些事情。
对对对，是的，真的是老葛要讲一辈子了，因为正好也卡到了这个时间点，所以就想趁这个机会嘛，我们的春游主题来给大家安利一下我老家的那个泼水节。我突然想起来这件事情是因为我发现我跟老家朋友那个群里面，然后他们在商量就是10号晚上要去喝酒，11号要怎么出去玩，我说什么你们11号又放假了啊。所以我们那边就有一位州长，他曾经总结过芒市的一个特性，他说我们那边的人过的就是上半年放放假，下半年总总结，然后一年就这么过去了。因为我们那边就全称是叫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所以在国家法定节假日的时候我们是跟国家走的，然后额外的话我们会跟傣族和景颇族这种我们当地的少数民族又有我们当地的法定节假日，所以我们上半年的假期是特别特别多。就景颇族他新年是木脑纵歌节，泼水节的话算是傣族的新年。因为这两年其实泼水节也蛮火的，然后芒市我也没想到它会火，因为我们那个城市真的很小，常住人口大概30万不到嘛，然后你城市从比如最北端然后走到最南端，你骑那个小电摩托的话也就15分钟，然后你可能走路的话我觉得半小时也就到了，真的是特别小的一个地方，我真没想到它会火，当然也很高兴它会火啊，大家可以多去玩，因为它真的是一个特别宝藏的城市。所以借这个机会我想跟大家介绍一下那个泼水节的由来，因为现在很多人去玩，但可能很多人是不知道泼水节是怎么样的一个由来，可能只知道它是傣族的新年。然后这个故事的话是我从小听到大的，当然因为我们那边傣族它是信小乘佛教的，可能这个节日的话也会跟它从佛教从印度传过来的时候一些宗教本身的节日有关系，但是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从小听到大的那个童话故事。传说从前有一个魔王，他就到了傣族的村寨里面，就开始无恶不作，然后抢了7个美丽的傣族姑娘要做他的妻子。但是呢就是姑娘们就觉得就这个魔王在那里就危害家乡危害一方嘛，就一起合计怎么去杀了这个魔王。就有一天夜里最聪明然后年纪最小的那个姑娘就用最香最好的酒肉然后把那个魔王灌醉了。灌醉了之后呢就哄他说出了自己致命的弱点，因为大家都原来都反抗不过这个魔王嘛。这个魔王呢就在醉酒之下了，他说他最怕的呢就是用他自己的头发勒住他的脖子。然后呢这个机警的小姑娘她很勇敢，她就小心翼翼地拔了一个魔王的头发然后就勒住他的脖子，就把那个魔王的那个头就勒下来了嘛，就脖子勒断头掉下来。但是那个头掉下来之后呢，这个魔王不是死了就算了，他那个头掉下来之后就会变成了一个火球，就到处滚， 他滚到了地方呢，就把所有傣族村寨里面的竹楼啊、良田啊全部都烧光了。然后那七个姑娘又一看这不是办法，他们就只能说商量着轮流每个人去抱着那个头，大概就我记得好像是 一个人抱一年吧。然后他们家乡的人民呢就非常感念于他们七个人的付出，然后呢又因为他们每个人是忍着那种就烈火灼烧的痛苦去抱着魔王那个头不让他滚在地上嘛，所以他们每一年呢就会有几天，大概我们是大坡三天小坡七天，大概有十天的日子就会把它算成泼水节，民众都会把自己的祝福呢放在这个水里，然后就泼向那个姑娘的身上，然后缓解她被火灼烧的痛苦嘛。所以泼水节呢在我们那里，然后在傣族的心目中呢，它其实是一个带有非常非常强的祝福意义的活动。包括我们在泼水节前的一周，它会有非常非常盛大的采花活动。这个采花活动呢，就是傣族人都穿着自己过节日才穿的那种盛装，然后到山上去采那种树叶，然后那个树叶我有点忘了是叫啥树叶，然后它特别的，因为原先泼水的这个动作呢，它是有一个非常像钵一样的金属器皿，然后呢把那个水放在上面，然后采花就是采那个树叶，然后给别人泼水的时候，你就是用那个树叶蘸一蘸那个钵的水，然后轻轻的拍在那个人的肩头，表示你对那个人的祝福。但是现在呢，就是可能玩乐的那个寓意会更大一些，就是我们玩的有多疯呢，就是疯到我们在官方定的那个大广场，就泼水最厉害的那个地方，旁边是专门有洒水车也在泼水的，就是不是
我的天，
应该是消防车也是在泼水的。
这也太绝了你们。
对啊，就是玩的就特别特别的盛大，但是大家也要注意安全啊，因为泼水的时候人又特别多，你知道，就是可能会有一些不文明的现象。然后这个呢，其实就是我从小听到大一个泼水节的由来。然后在这个泼水节的话，因为它是傣族的节日嘛，在整个云南的话，傣族聚集最多的两个地方，就一个是德宏，就我的老家芒市那边，另外一个的话就是在西双版纳，所以这两个地方其实都会举行非常盛大的泼水节，你可以选一个地方去。然后如果你是选择去芒市的话，那我接下来就要给大家推荐一下当地怎么吃的这个小建议。我们那边的话就是整体口味上来说会比较偏向那个少数民族，因为我们那边就傣族和景颇族嘛，然后他们做饭都挺好吃的，所以我们汉族就跟着他们吃了，整体的口味是比较偏酸辣口的。然后为什么是酸辣口呢？我小学的那个思想课上还期末考试的时候专门有提考过这个问题，就为什么这边的人是喜欢吃酸辣。当时的解释呢是说，因为我们那边是还属于类似于亚热带吧，然后天气比较热嘛，然后吃酸的是开胃，然后吃辣的呢是因为那边湿气胀气比较重，所以要吃辣的，所以我们那边就形成了非常酸辣的口味。而且我们因为靠山吃山靠海吃海嘛，我们那边会吃很多水果啊野菜，就会以这些作为食材，然后包括香料也特别多，就很擅长调料。比如我们一桌菜里面你有十个菜，那蘸水务必是肯定是要有十五个以上的，就一道菜起码要配一个蘸水。
哦，我真的好喜欢你们那边的菜，就是感觉充满生命力，特别有
能量。对，因为可能就就地取材吧，就吃的会比较神奇一点。包括你们去之前，很多人会觉得云南人是不是吃虫吃很多嘛？对，我们确实是吃虫，
就是感觉你们可以把那个炸虫子当成零食，然后街边买一买，然后就随手拿着去吃那样子。
对啊，对，我们还吃蛆，但是吃那种
够了够了，
就从小是长在那个竹子里面，很干净的。
你们还有那个萨皮。
那我就按那个从早到晚，大概早中晚饭的这个顺序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那边大概是怎么样的一个吃法。我们一般吃早餐，我不叫吃早餐，我们叫吃早点。然后我们早点呢主要是吃那个饵丝和米线，因为南方嘛一般是以米作为主食，然后我提到的饵丝和米线呢其实都是米做的，但是它们两个形态是不一样的。然后米线呢你可以理解为它是横截面是圆形的，然后饵丝呢横截面是长方形的，就是这个区别。但它们两个食材是基本上是一样的，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早点呢我们区别是在于比如说上海吧，然后吃早餐的时候你比如吃包子，你就看包子是什么馅，对不对？我叫肉馅或者梅干菜馅，就类似于这种区别。但是在我们那边你比如吃饵丝和米线的时候，它是区别最大的区别其实是在于汤底， 就每一家他做的时候他的那个汤底他熬的那个汤是不一样的，因为饵丝黄米线它是你可以理解为比较标准品的一个食材，它在口味上不会有太大的区别，它唯一的区别就是在每一家那个汤底不同，然后呢还有每一份二个饵丝或者米线它那个浇头的不同，一般也就是那个牛肉和猪肉嘛，因为每一家的做法不一样，所以会导致说你最后出来的那一碗汤是完全不一样的口味，就每一家店和每一家店都不一样，它很难做成一个标准品。而且和内陆我觉得很不同的地方是在于，你去早点摊去吃那个一碗饵丝或者一碗米线的时候，你去能够放的佐料其实特别多的，因为在上海或者在其他地方嘛，它一般就辣椒酱油醋顶多再加点盐对吧，能够让你选的那个佐料其实是比较少的，但是如果是像我们那边的早点摊的话，你早上能在那一碗饵丝里面让你自己 DIY 去放那个佐料，大概能铺一张1.8米长的那个长桌，你可以自己去选你要什么什么什么东西。
饵丝自助桌。
对，到中午的时候你就可以去吃傣味，然后刚刚提嘛，因为我们那边傣族和景颇族是最主要的两种民族，但是呢因为景颇族就是它的饮食稍微比较辣一些，所以我个人是吃的都有点辣，我可能不太习惯，但尝试你们是可以去尝试一下，就那个绿叶宴，以芭蕉叶为底，然后把饭和菜放在那个芭蕉叶上面的那个形式嘛，现在也做的比较豪华，就把那个绿叶底整个做成孔雀开屏的那个屏的模样，就做的非常的漂亮。对，但是好吃我觉得还是傣味会比较好吃，我觉得真的每一个傣族人都是天生的厨师，他们真的太厉害了。
对，就地取材真的就很羡慕住。
比如说大家可能知道比较小众一些那个撒撇，就是比如说用牛的那个苦胆汁去熬的那个熬的汁，然后做出来那个苦撒嘛，它其实吃的好吃的那个苦撒，它你到最后会有一点回甘，而且它因为本身那个食材有取苦胆汁，所以它其实特别清凉的一道菜，所以在热天吃我觉得就是热一点的那个天气去吃其实也非常的下火，你可以去尝试一下，但是有可能外地的朋友会不太习惯。然后我们那边的餐馆的话其实跟内地也有很大的区别，我们那边傣族他开餐馆在我的小时候他其实就是在自己家里面，因为他们都会有很大的院子，每一个傣族呢如果他想要去销售或者就是对外开放他的餐厅的话，其实就会在他院子里面直接去摆一张桌子，然后配几把椅子，然后你人直接走进来就相当于就在他们家吃饭一样，所以很多的餐馆现在呢仍然是在那种傣族的寨子里面，而不是在街边的。因为我们出去旅游的话其实很习惯去打开大众去看嘛，但是大众那些餐馆的话它真的就是已经非常商业化的餐馆，而我现在每次回老家就是经常也会愿意去那种傣族寨子里面去找本身就是傣族他们自己家里面去做的那种餐馆，那个比较好吃。而且我们那边点菜它会有点不一样，我们比较习惯比如说就是扫码点餐，它有一个菜单嘛，就哪一道菜是什么什么什么样的。那我们原来去点菜的话就是每一家傣族他会在那个厨房旁边放那种比较大的冰柜，你可以自己去那个冰柜里面去选你要的食材
啊。那个跟我们家那边也是一样的，就是有那种水族馆或者是冰箱点菜，
对对对对，
然后告诉他们怎么做，就特别地道。
是啊，就是你就可以这样去做。然后我们那边的话就是像刚才说的每一道菜它都会配不同的蘸水，所以就可以多蘸几个去尝试一下不同的香料调味，因为我觉得傣族真的就特别擅长去做这个事情。比如说我们有一道菜就是炸猪皮，炸猪皮这个菜的话它就是把那个猪皮切下来之后在上面划很多的十字纹，然后它就会炸得像一朵花一样，然后炸出来之后的话因为你单吃它可能会有一点油腻，所以我们就一定会配一个酸的酱，但是呢你也可以蘸那种干的辣椒粉，就其实它给你自己就给食客自己去发挥的空间其实很大的，就是你可以在它初步处理完的这个食材上你直接吃也可以，然后或者你再去蘸一个其他蘸水，相当于你自己再完成一道食物的加工也可以，所以每一个菜呢都会有很多种味道给你选。
这样真的好好，那不应该在半夜录这期节目，好难受。
但是我发 发现我们那边有一个很奇怪的点，就是每一家那种傣族的餐馆里面，他坐的那个桌椅都非常非常的矮。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这个问题，
像小马扎一样是吧？
对，就很小马扎，就直到现在我们仍然是用那种很小的马扎，我都不知道为啥，有可能是因为我们之前他傣族住的那种房子，然后他们会有那种在家里面都有每一个小亭子，它不是四面开封，然后它会放一个像栅栏一样的东西稍微拦一下，所以呢这个栅栏你为了要让它有一个给客人一个隐私的这个功效吧，所以你那个桌子和椅子只能特别矮，就客人得坐得特别低，那个小栅栏才能把你拦住。
嗯，
这是我自己想的一个解释哦，因为确实如果现你去做的话你会觉得有点不舒服，因为真的是一个很小的马扎。
嗯，确实，但是就是也是当地的一个特色了。
对，如果去到芒市的话，我真的非常非常建议一定要去晚上的夜市去尝试一下烧烤。你知道有一个 B 站有一个很出名的美食节目叫人生一串，然后他就是会去发掘
各地的烧烤，有一个是讲芒市的我记得。
对，因为我看那个节目是跟李老师看的，然后我才知道说人生一串是专门去发掘全国各地那种烧烤文化，然后我当时我就跟李老师说，我说这个节目他要是没有拍到芒市的话，那我就不认可他是一个专业的拍烧烤的节目。然后下一集发现哦，他真的拍到了芒市。因为我们那边天气很暖和，然后城市也很小，所以大家都非常非常习惯可能到晚上10点11点的时候再出来吃一顿烧烤夜宵，因为我们那边的夜生活是非常非常丰富的，而且烧烤的种类非常非常多，就比起我们常见的比如说你只烤个牛羊肉啊，因为北方的话就是那个红柳枝牛羊肉就大概只有这样的食材，然后包括羊鞭啊这样子，但是我一直觉得说我们那边就你能够去做烧烤的种类是比我见过的可能其他的城市，但是我可能吃的也不多啊，就是要丰富很多很多的，包括我们会去烤猪尾巴，然后去烤牛筋啊，烤罗非鱼啊什么的。比如刚才提到这个牛筋的话，其实是我到现在在其他国内的地方都没有看到过的一个烧烤食材，我到现在其实也没有办法确切的说这个到底是牛身上哪一个部位，但是它有一点点甜，然后它肉质是比较筋道的，就带一点 Q 弹的，然后带着一点奶香的，真的非常的好吃，要推荐大家去试一下。我在那个烧烤的话，其实比如说像烤猪尾巴可以推荐一家芒市的那个小二家，然后包括如果是全品类烧烤的话可以去无相烧烤这样的店，比如像蒙巴纳西夜市城啊什么的，都是近几年因为我们那边游客变多了之后我们那边特地规划的一个类似于美食聚集地的一个地方，在那边你都有非常非常多那个烧烤的选择。
哎，听完感觉我们应该什么时候赶紧安排起来春日夏日撸串。
是，我觉得都可以组一个团去了，因为我在你看泼水节我就给大家安排好了一天的行程哈，早点的话就可能不要早起啊，因为我们那边人真的不习惯早起，大概9点钟之后然后去到一家早点摊去吃一碗饵丝，然后吃饵丝的时候因为我们那边的话其实是咖啡豆的原产地嘛，就是现在很多世界上的咖啡其实包括星巴克都向云南采购咖啡豆，但其实我们那边一开始是不喝咖啡的，当然你如果习惯喝咖啡的话那边有很多的咖啡厅可以选择，只是说那边做咖啡的那个水平还有点差啊，拿铁是拉不出花来的，如果你不想喝
差不多就得了。
对啊，如果不想喝咖啡的话可以直接在早点摊就点一杯奶茶，然后我们喝奶茶这个习惯是跟缅甸那边学来的，他们是用那种红茶煮完之后就会放炼乳，其实也就是牛奶嘛，然后煮出来那样一杯红茶，它的味道可能跟我们平时知道的奶茶是不太一样的，但也还蛮提神的，因为缅甸那边习惯喝那个就也是为了提神，所以可以在配吃早点的时候就配一杯奶茶，之后呢可以慢悠悠的晃荡晃荡，一直晃荡到中午去吃傣味，傣味的话可以挑选一家在傣族村庄里面非常有当地特色的一家傣族餐馆去进行体验，体验完之后呢因为我们早上呢是不泼水的，然后泼水活动一般是大概下午1点以后才开始， 然后这个时候呢，你就可以换好你的装备，然后参与一个泼水活动。大概泼到下午三四点的时候，哎，回到你的住的地方，洗一个热水澡，换一身干爽的衣服。那个时候呢，恰恰也正好过了最热的时候，你就可以吹着凉风，然后又踏着一个人字拖，又出来去吃晚饭。然后吃晚饭呢，我觉得也可以选择傣味，因为每一家的傣味，它的拿手菜，然后包括口味都有一些差别，你就可以去第二家傣味。吃完之后呢，可以到我们那里的傣族古镇去走一走，去人挤人，然后去看一下具有傣族特色的一些建筑，然后拍一拍照。选择在晚上的时候呢，去一下我们那边唯一比较有名的景点大金塔和大银塔，因为它晚上会开灯嘛，会变得比较漂亮。然后去那边呢拍一拍照之后呢，在十点钟的时候可以到烧烤摊吃一顿烧烤，然后结束充实的一天。
嗯，真的很丰富这样一天，我觉得哎，你就应该好好补偿我一下芒市的行程吧。
好的好的，对不起，
画个结吧姐妹。但我觉得真的是很真诚的分享，然后我会觉得说嗯，我们家乡有很多就是需要分享的东西，我回头可以再补充一期节目。
嗯，期待。
那这就是我们这期的节目啦，谢谢大家的收听。如果喜欢我们节目的小伙伴，可以在小宇宙、喜马拉雅、苹果 Podcast 等等平台搜索不可思议 Bookish 订阅我们的节目，并且可以在小宇宙和微博搜索不可思议 Bookish 播客，首页置顶有加入我们听友群的方式哦，欢迎大家来听友群找我们玩。顺便说一句，加入听友群的小伙伴中奖概率确实会更高，谢谢大家，
真的超高，谢谢大家。